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战争？应该有听过啊，因为现在呢，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战争的发生。那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反战？反呢就是相反的反，战呢就是战争的战哦。好，那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反战运动这个词呢，其实小朋友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反战运动呢，它就是一种社会运动，通常就是指呢反对某个国家挑起或者是继续的战争。那么即便呢这种战争当中可能存在的正义感的一种行动，那反战一词呢也可以追溯呢到和平主义上，就是呢思想反对一切啊在冲突当中诉诸武力的行为哦。
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华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说一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科学家的故事呢记载在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的内容当中。好，那华儿姐姐呢先跟小朋友来介绍另外一个词，叫无冕王。刚才呢我们前面就是节目一开始哦，华儿姐姐有跟小朋友讲到反战嘛。那小朋友，你知道无冕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呢就是有无的无，就是没有的意思。那冕呢就是加冕的冕啊，王呢国王的王。那这个无冕王呢其实是花姐姐啊以前我的先生呢他在念这个新闻系的时候，他呢就说他们新闻的记者啊都是无冕王。哈哈，那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无冕王啊就是对记者的一种很好的一种赞誉啊。也就是说呢，好像这个古代啊，这个古代的王侯呢他们一种戴礼帽，好，就似乎呢享有这个新闻报道的一种自由了哈。所以呢常常我们就会说记者呢好像就是有那种无冕王的那样子的一个身份的感觉啊。好，那今天的这个数学家呢他跟无冕王有什么关系呢？好，花儿姐姐呢就先把他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待会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哦。好，这个故事它的名称就叫做数学界的无冕之王，名字叫做希尔伯特。西元1900年8月8号，在法国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一位并不出众的数学家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这位数学家列席了数学史以及数学教育两个小组，做了一个名为《未来的数学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了23个重要的数学问题，并且号召了全世界的数学家联合起来一起解决。他就是著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希尔伯特出生在数学名臣哥尼斯堡，在中学时期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进入哥尼斯堡大学攻读数学系。仅仅经过了4年的时间，希尔伯特就完成了大学全部课程，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而由于他优异的成绩和杰出的数学才华，希尔伯特留校任教，并且在1893年担任了数学系教授。2年之后，希尔伯特应邀前往了哥廷根大学担任教授，在那里结识了很多的数学家。希尔伯特获得了很多的数学大奖，并且致力于培养年轻的数学家。有代数女皇之称的诺特曾经在哥廷根大学工作，希尔伯特发现了他的才华，极力的推荐诺特担任数学讲师，这引起了很多其他学科的教授反对。他们认为女人能够学习数学已经是对他们最大的宽容了，怎么能够让女人在大学里面教书呢？但是希尔伯特力排了众议，坚持让诺特代课，甚至把自己的课也让给了诺特。希尔伯特是一个反战人士，他利用了自己的威望公开反对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径。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也公开的表示对于被侵略的国家数学家的同情。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特勒上台，他也不顾自己的年事已高，坚持的反对纳粹政府。真正奠定希尔伯特在数学界地位的是他在第二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演讲。在未来的数学问题中，希尔伯特高瞻远瞩，根据了19世纪数学的进展对未来进行了展望整理，并且提出了23个数学问题。虽然在数学上提出问题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能够提出包罗万象有很深刻含义的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在希尔伯特时代，数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划分，每个数学学科都是暗晦难懂，想要搞清楚其中几个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希尔伯特在数学各个分支广泛的涉猎，能够理解每一个学科当中的问题跟进展。同时希尔伯特也有着深刻的眼光，他看到哪些问题不容易解决，并且有极强的一个推广价值，就把它列入23个问题中。 希尔伯特认为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有的可以解决，有的暂时解决不了，但任何一个数学问题一定都有它最终的结论。这些问题是最有价值的问题，解决了它们，数学就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距离希尔伯特演讲已经是历时了100多年，希尔伯特23个问题中已经有一些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另外一些却没有什么头绪。而在解决的问题上，很多的结论都成了现在数学研究的重点，这也说明了希尔伯特的眼光独到，思维深刻。由于希尔伯特给各个学科的数学家指明了道路，所以他也被称为数学的无冕之王。如果论品德的高尚以及学术的前瞻性，没有一个数学家可以跟希尔伯特媲美。但是关于希尔伯特的敬业也成为了数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一则关于了希尔伯特的故事是这样的，希尔伯特的一个学生因为车祸去世，作为知名数学家和导师，希尔伯特被学生的父母邀请在葬礼上致辞。面对着众多的来宾，希尔伯特拿着演讲稿说道，我的学生在数学上有很大的天赋，在学业上也非常的努力，他的英年早逝对数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而他的研究方向是对于函数论。而说起函数论，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如果把可谓函数看成了一个整体，希尔伯特说着说着竟然开始讲起数学来，弄得嘉宾尴尬不已。而希尔伯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缺罗华的一个天才，也没有欧拉的高产，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努力以及他对数学界做出至高无上的贡献。 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介绍的就是希尔伯特的故事啊。那刚才呢我们在他的故事当中是不是听到他有23个问题，那这23个问题呢其实在当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一直到今天呢其实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有些呢可能还是个谜。好，那有一部分的问题呢可能也解决了一部分而已啊。好，那这些问题是什么呢？来，花儿姐姐啊就把它整理读给小朋友听哦。一，康托的连续统计数问题已经解决了。二，算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已经解决了。三，两个等高等底的四面的体积相等已经解决了。四，在任何空间中直线作为两点间的距离最短没有完全解决。五，不要定义群的函数的可为性假设的理群概念已经解决了。六，物理公理的数学处理没有解决。七，某些数的无理性和超越性没有完全解决。八，质数问题没有解决。九，任意数域当中最一般的互反律证明已经解决。十，丢番图方程可解性判断已经解决。十一，系数为任意代数的二次型没有完全解决。十二，阿贝尔遇上的克罗内克尔定论推广到任意代数有领域没有完全解决。十三，不可能只用两个变数的函数解一般的七次方程没有完全解决。十四，证明某类的完全函数性的有限性已经解决。十五，舒伯特技术演变的严格基础没有完全解决。十六，代数曲线和曲面的拓扑没有完全解决。十七，正定型式的平方表示式已经解决。十八，由全等多面体建构空间没有完全解决。十九，正则变分问题的解是否一定解析已经解决。二十，一般编值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二十一，具有给定单值群的线性偏微分方程的存在性已经解决。二十二，解析关系的单值化黎曼曲面体没有完全解决。二十三，变分法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完全解决。哇，小朋友，你听完了这23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光是要把这些问题呢到底有没有解决啊，可能就要花好多好多时间哦。所以难怪啊，就是希尔伯特呢他必须啊要有这个前瞻性啊。其实有一本书呢它叫做前瞻性思维，它的小标题呢叫做如何成为领先的少数人。所以其实小朋友你看哦，这位希尔伯特呢他提出了这23个问题啊，他真的是很有前瞻性，对不对？因为呢还有很多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是有待这些数学家呢他们要赶快的想方设法呢去解决它。而随着个人还有组织竞争的一个激烈程度啊，是不断的提高，所以前瞻性的思维能力啊，正成为了核心的这个职业的一个胜任力，还有核心的竞争力哦。所以呢，好，这个前瞻性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具备像希尔伯特一样的前瞻性哦。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小朋友，我们说到呢，要学习今天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的一个前瞻性啊。那花儿姐姐就想到了一个成语，叫做高瞻远瞩啊。其实呢，我们刚才好像在这个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希尔伯特呢，他好像就是一个高瞻远瞩之人啊。好，那高瞻远瞩呢，其实就是讲到说一个人呢，他的眼光啊是很远大的，也就是说他看得很远啊，他不会只看到近利，也就是说他不会只看到呢哈眼前的利益，而是呢他可以把眼光呢看得很远啊。这个对于每个小朋友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一句话说啊，做任何事情呢都不能只关心到你的眼前哦，你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一个胸怀。所以花儿姐姐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成为拥有高瞻远瞩的小朋友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